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空中瑜伽，我是 VK。人生出门在外，你总是要租房子，有没有遇过可怕的二房东呢？今天我们请了两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遇过的二房东。
Hello， 我是外岛吕先生。
Hello， 我是每天要喝水2000的新店陈小姐。夏天到了，大家要补充水分哦。
我每次看到陈小姐在喝水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要赶快喝一下。我现在就效法她也来喝几口。
是我们的喝水小队长哎、欸，
没错，我都会督促办公室的大家喝水。
他的，我靠，吕先生那一
他的水壶比我还厉害，我输了。
是水桶吧你？
这个一瓶就2000，非常棒。
所以你每天就是拿那个在那边喝，是不是？
对啊。
我想要再看一眼。
大概喝一个半吧。
一个半吗？
它是那种运动水壶啊，对，就很大一个。
赞呢、欸，我喜欢它的外形、
啊。而且它还蛮紧实的，就是不用担心漏水。
嗯，你刚刚说紧实，我想说紧实。
我拿它来用过了吗？这样没有没有没有这么饥渴，真的。
什么
心态？
那个蛮美的哎、欸，我喜欢它的外形。
哎，
你在哪边买
的？
可以开团购了，
啊、开团购吗？这好像在虾皮上面找的吧？
哦，在虾皮吗？好，我再去虾皮。
它是勾勾牌的，
勾勾牌哦，哎，真的
耶，对啊，是
勾
勾
牌，原来有在卖这种大水壶哦。嗯，
可能是也可以拿来锻炼身体吧。
你说它是几加仑啊？
几加仑吗？就2公升。
哦，2公升。
一加仑是4公升，是不是？
对不起，我数学不好，
我有点忘记。
来吧，那个房东有9大坑杀手法，你们有遇过哪些呢？
有哪些9大坑杀手法？
第一个是带 A 看 B， 他就骗你说，哦，原本你要看那间已经出租了，所以他就带你去看另外一间。
可是他网络上还是 po A 的房间。
对，可是我觉得这跟你看那个就是骗的照片不是没什么两样吗？
嗯
嗯。
然后第二种就是事后反悔要赔偿，这是什么、啊、签约前口头答应可以分期付押金，签约后就翻脸说分期付押金是违法的哟，然后就要求高额违约金。
这样完全行不通吧？
合约
的
是不是最近那个陈小姐有遇过一些啊？我觉得陈小姐遇到是接下来这一个巧立名目收取费用。
没错，我遇到这个，他是我的客户，就是我需要帮客户租房子这样，然后就这个房东从一开始就是接洽的时候就特别的，就让我觉得特别难搞。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时间很紧迫，然后那个区域又很不好找到我觉得比较舒适的房子，所以那时候好不容易找到这间公寓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把它租下来这样。然后我们签约的时候，他是一直有强调说我们退租的时候需要付清洁费，然后我们有另外再签一个就是付款附约条款，然后他上面有附就是他公寓的那个照片，然后是那种看起来很像那种新装潢过，然后有套滤镜就是美美的那种照片这样。然后他的那个附约条款上面只是写说，就是房客应予退租时就是负担清洁费用，然后需要让房子就是恢复原样这样。对，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细谈清洁费用大概会是多少，是一直到最近退租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件事，然后房东死都不说那个费用大概落在什么地方，就是 until 我退租的 那天我们才很认真的讲这件事，因为他必须要扣掉清洁费之后把那个押金还给我。
对，
然后他竟然就是说他们的清洁就是必须要使用他们熟悉的 的厂商，因为只有这间厂商可以达到他们清洁的标准，然后他们清洁是连房间里面那些窗帘啊什么都要拆下来清洗。然后我就想说，你要清洗窗帘你要收我钱，这对吗？我想你要洗窗帘你自己去洗啊，就是我这边我也可以请清洁，我之前不是没有请过，然后现在就是一般那种清洁的人工大概顶多一个小时500好了，然后你这么大间的公寓我若清个8小时两个人，就是可能也不会到要那么多钱，就是可能顶多好啦5000块我就觉得已经算蛮多的。
嗯嗯，
就他竟然给我开口，哦，我们清洁费要12000哦！我想说，我勒靠！他说你清洁费要收我12000，
你该不会12000他其实是自己下去做的吧？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他就说，他就跟我说，就是你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价钱是我们乱开的什么，就是他说你都还可以来就是检查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这个价格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合作很久的厂商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清洁费就算了，我就觉得好我就认了，结果他竟然还要再给我多收一个油漆费用。我们那个房子就是顶多也才住1年半好了，然后中间有换过2批人。我真的有一点不太有印象，就是我们当初搬进去的时候它那个墙壁是有多白多干净，我真的有点不太记得，因为有点久。我们那天去退租的时候它也是就是开始看就是墙壁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墙壁就是不是说有什么涂鸦啊或是什么很夸张的脏什么之类，就是一般那种你住在里面可能会有很正常的一些痕迹，对对对。然后我也有上网查过，就是如果退租房东要你付油漆费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合不合理，然后答案是不合理的。因为像这种家具的磨损或是墙壁的这种污渍啊，就是这都是很正常的房东必须要负担的一些租屋的成本，就他不能够把这些费用就是加在那个房客身上。然后他还就是说，陈小姐，就是你那个墙壁就是他就指给我看说你这个这样子这边这一块这样不行啊，然后那边那一块这样不行，然后就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全部都油漆这样，就然后他油漆他也不可能只擦有脏的那一面，
对啊对啊，
就他只要一擦就是一定是一整间房间一整栋房子擦，不然会有色差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油漆的那些材料费什么我们自己付，然后就是油漆的就是工那些工啊
人工费
就是麻烦你们负担啊。然后他竟然说那我说那请问油漆多少钱，他说6000欸。我想要清洁加上油漆，我的靠，你要收我18000，
你押金
油漆6000，
对啊，
太贵了吧？
对，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吵，我说我们当初就是没有，我觉得清洁的部分就算了，就是油漆的部分，我就觉得有点太夸张，就是你说你如果要以你那个就是附约条款上面那个照片，我觉得那个随便，我现在这样子东西收好，然后我这样拍一张，然后我帮你放滤镜，我这样子也是恢复原样啊。就是你是凭什么来收我这些钱，然后你的清洁标准又是什么，你要收我这么多钱，我就一直跟他那边吵。
而且这东西应该在法律上来说都是正常的损耗，是房东要自己负责的，因为你们也没有造成房子什么重大的就是损耗吗？
对啊，
就其实你们在法律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吧。
对，就是然后我也没有那个把他东西用坏什么，就是真的没有，就是有好好的还给他，只是他就是特别，
就他要求要100%，你就是全新的还我就对了啦。
对，然后他就说他 对，然后说陈小姐没有没有，他们租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只要换过一组客人，他就会整个重新就是油漆过，就是像重新弄过，然后再租给下一组客人。那我就觉得越想越
不对，家具是不是也要全部丢掉换一组新的？上一个人用过，
可是他可以这么做，但是成本不应该加注在租客身上啊，这是不合理
的。然后我就想说你哇，哪有这么好赚的房东，你这个就是全部都算在房客身上，然后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让房客帮你再重新把房子
刷房子
刷过，然后清洁过，然后你就都不用花任何成本，你就可以再租给下一组客人。
对啊，这有点诈骗欸。
对啊，
然后他还就是就我们在讲的那个过程中，他就说欸，陈小姐就是真的没有讲，你看我们就是家里东西有什么坏掉啊，也是请人马上来修什么的，然后你们当初跟我们要冰箱啊，然后洗衣机我们也是有买给你们啊，就是我们不是要为难你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马上回呛说，对啊，你是有帮我们买洗衣机跟冰箱，可是重点是你找我们房租啊，所以基本上冰箱跟洗衣机是我们那个就是租金
分期付款买来的。
对，是我们分期付款买来的。然后他就闭嘴。
天哪，他是不是最近丢了工作，然后贷款有点缴不出来？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特有钱。我觉得
他
就是特有钱，然后特有钱人就特小气。
台湾的有钱人都这个德性，没办法。有钱的朋友有听到这个的话，麻烦就过来打我的脸，让我知道你们其实有钱是很大方的哈。不好意思，
或是可以就是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
对对对，啊、先抖内就是老规矩，知道吗？有钱讲话才够大声，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
你打字也会字体会比较大一点。
用钱来砸我们。
对，
我们绝对欢迎用钱来砸我们，不要客气，用钱霸凌我们。对对对，
没错。
换成一块钱铜板来砸我们也可以，
可以身子壮耐扛，没关系，尽量丢五十块我都扛得住，换大颗一点的。有个很棒的方法就是，就是他跟你收完这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之后。你严格讲起来，你钱给他了，你的合约就完全终止了。那在终止之前呢，你再去抓一些那种跳蚤啊，或是那种床会出现的那种小虫，就它会咬在床垫里面，你就抓一些那个东西，然后丢进去，反正丢进去他也看不到。然后接下来他们清扫完之后，那些东西不一定清得掉。
陈小姐不是这种人，
但我这间公寓之前真有发生床虫的问题，也是让我很头大。
希望床虫没有除干净，就留在那就好。
没错，就可能某一天又长出来了。
就是反正你已经都付完那些钱，你就祝福他们。我现在觉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就是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我们还是要自私一点。
对啊，
对啊，为什么我们根本不应该就是这么？温良恭俭让，
我觉得根本就是被洗脑了吧？那什么善有善报这件事情，你做了一辈子好事，结果后来被一个三宝汽车撞死，那对不对？
真的啊，
是
就会觉得哇，最这两个礼拜的一些，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说，没错，大家就会说一句啊。这个生命无常，他说：“哎，他做这么多好事，哎，他不应该死吧？啊，死后会上天堂，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
对，
对不对？
你没办法，就是得到那些，
没错，你需要心理的寄托，去参加宗教就好了，不用等到死了才有寄托，死了就真的都没有了。
对，反正就是学习着把自己的需求或想要的东西先放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对于像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来说有一点点难啊，就是要调试一下怎么样不要就是太过于把别人想要的东西放得比我还要前面。
回到老话，就是女人要照顾好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真的。哦，一个臭直男讲这种话一定有人听不下去，但是真的诚心的建议你们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对，我们
不要再被传统妇女概念绑架了。
对对对，我们都要对自己好，都要对自己好。但是恭喜陈小姐，你摆脱，应该没有再继续跟她续约吧？
当然没有啊，欸，他还在跟我打听就是接下来那个学校分部的状况，然后就说
还要去把那边地区的房子买下来吗？
没有，他就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合作的很愉快，我想说对啊，我帮你顾房子，欸，我什么事都帮你处理的好好了，你就负责收钱就好，当然愉快啊，但我不愉快啊。
而且他的要求都达到啦，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如果就是再继续跟你合作，我就算没有房子租，我也不会再找你了。
对啊，故意租他旁边的，
对，
给他难看。
对，真的是祝他遇到就是难缠的房客。
对对对，
就没有必要我们花钱，然后还要受气耶。
对啊，
真的。
嗯，换一个房东吧，恭喜你，文雪真的是花钱消灾。
嗯，我觉得难合作真的就不要勉强了，就真的自己找睡找罪受，而且我又不住在那边，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我去中间去介入，我就觉得 why
真的很不必要，真的。嗯，
对啊，
嗯，
说到这个，我们也是帮客户，对，帮客户租的房子，然后那个房子租很久了，然后房东一直以来都对我们蛮和善的，就是冷气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换新的，这些都还蛮，就是蛮大方。对，
嗯，
那直到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客户反映说，哦，冰箱不冷，然后需要修缮，可是因为请来的员工，请来的工程师好像也不是，嗯，也不是很会修电冰箱。所以修了一年多都没有修好，然后后来那台冰箱还就是从外岛运到台湾，运到那个总公司去检查，然后又检查不出来个所以然啊，那就只是单纯它里面的，因为都现在很多冰箱都是用，它都是有电脑来中枢控制，所以它出了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是程式的问题或是晶片的问题。那个我们一般水电就没有办法去处理啊，可是总公司，对，总公司的人也不可能为了你这个事情就帮你把晶片换掉，他就跟你说，嗯，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折中的办法，比如说你冷藏的地方啊，东西该怎么放啊，冷冻的地方不可以放超过多少东西，可是我买了冰箱，欸，你还要跟我讲我能冰多少东西才可以，啊，当然就不 OK， 所以就跟房东有过一阵子的争执，因为他都觉得我们外国客户都是外食啊，然后冰箱顶多就是冰一些饮料啊或是酒什么的，可是如果真的有需要呢，他们每天早餐要自己做，那你的冰箱不冷，那些生鲜食材很快就坏掉了。然后反应了也快半年吧，才终于，他不知道到底是被烦怕还是怎样，他就请他的算是姐姐还是嫂嫂，就带了一台比较小台的冰箱换掉，然后，哦，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然后再来就是冷气又频频出问题，冷媒用完了要换，要重新灌冷媒，然后再来是那个冷气的那个管子破洞会漏水。
嗯，
然后这些问题前前后后也处理了大概有两三个月，而且那个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哇！
然后一直处理不好，然后我跟他反映，他就是有点要理不理的。然后我几乎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不是先做其他事，我都是先去他的 LINE 那边，然后问他说：“啊，不好意思，请问今天工程师可以去看看冷气吗？”啊，请问老板，对，早安哦，请问工程师今天会来吗？这样子，然后他这个事情处理的，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上半个学期，我们的客户因为他们就一大群人在家里开趴，然后被他们那个社区的算是管委会吧，就是有检举过一次。
哦，
检举过一次之后，因为房东也没有跟我了解状况。所以他就觉得，哦，那一次检举之后让他 可能是挺没面子的吧，所以对我们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一点。但是我实际去了解了一下，自从那一次被检举过后，那群外国人就没有在那栋公寓开过任何 party， 哪怕是电影趴都没开过。他们要跟朋友聚会，他们就直接去外面聚，所以那栋房子很长时间都是没有人，就除了正常睡觉，如果要玩的话都不会在那一间公寓里面。但是他们管委会还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两次的抱怨，说楼上太吵，然后都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所以全部都指在我们就是外国客户身上。
对，
但是好，我为了这个我还去实地考察，我还去蹲点，我晚上去蹲点，我就看看到底是哪一间在吵，我要录音然后狠狠打他们的脸，
搜证，
真的是气死人了。结果那一天好死不死，礼拜五晚上大家都不在家，
不在，
超神奇。我在
时间，
我蹲在那边热的要死，我蹲在那边蹲了快两个小时，然后就是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气愤。但是有问过附近的人啊，就他们说哦，这个就他们那个社区最近搬来的一户是就是大学生，一整间房子大学生，就
嗨爆，
听到大学生就知道嗨爆，一定吵，吵死了。我们家外国客户不在的那几天，楼下的邻居的抱怨是说楼上音乐太大声，然后在楼梯间抽烟，还外加蹦蹦跳跳。然后抱怨的住户呢，他本人是住在一楼，我们的外国客户呢住在三楼。他打电话报警的时候，这个是警察跟我们叙述的哈，这个一楼的住户呢说他的天花板一直传出蹦蹦跳跳的声音，然后有很大的讲话声都是从他的天花板上面传下来的，他晚上都不能睡觉，所以他合理怀疑是住在三楼的人太吵。啊，大家可能看过，对，大家可能知道公寓的那个分布，就是我一层公寓就是左边有房子，哦，右边也有房子，就是左边有一间右边有一间，这样子就是左右各一个这样。这个住户呢，他住在一楼左手边，然后我们家外国客户住在三楼的右手边。哦，我不知道警察在警专受训的时候有没有教怎么分左右手。对，然后警察就直接上到三楼来，就开始敲门要叫我们的外国客户出来理论，而且因为已经投诉过很多次了，因为已经超过三次，所以是要罚钱的，是6000块的红单。然后上去敲门，敲了好一阵子都没有人，然后下楼的时候，我们家的客户就剩下他一个人还待在家，就是还留在外岛，其他两个人都已经回美国了。然后就到楼下停车场去堵人，堵到他就要给他单子，然后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就是客户就把我的电话留给警察，就让警察打电话来跟我叙述状况是怎样。
对对，
然后我就原封不动把刚刚呛警察的话就讲回去。啊，我当然没有这么礼貌了，我还蛮大声的，我也不怕，反正我在电话这头他也打不到我，他也不知道我住哪里。我对他有点凶。哎，这我觉得这是，你是警察，你怎么可以这么无理取闹？一楼的住户跟你投诉，你跑去三楼看啊？你的天花板是你的天花板是什么做的？好，然后
警察说什么？
警察听完整个事情的原委之后，而且我再重申了一次，就是我们家外国客户这三天根本就不在家，他都睡在他朋友家，因为他们就是知道外国客户要离开了，所以朋友就帮他办 party，就都在别人自己家里面开趴，就是我们 local 的朋友的家里面开 party， 然后唱歌喝酒啊什么的，这个一定不可能当天直接醒过来嘛，所以他没有回家完全是合理的。然后警察听完之后就有点自讨没趣， 他就跟我讲说，那未来如果还有同样的状况的话，要再多小心一点。说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一定做到，因为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住这间房子了。我就是蛮斩钉截铁告诉他。然后因为房子要退租了嘛，所以你得整理，好，来到整理这个重要的环节了。这些外国客户呢，有一些小问题，他们有一点囤积的那种怪癖，就什么东西都
囤积癖哦。
对啊，因为外国客户都多少有一点吧，然后他就是留很多很多东西。那因为我们既然要退租了，东西势必能丢的就丢，能清的越干净就越干净。对，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看得到，一看就是我自己都不会想用的东西，我就收一收，拿去回收，不然就是丢垃圾。然后我清了整整两天。东西有够多，
乱清哦！
为什么是你清？
他们都以为这些东西未来界的顾客们他们用得到，他们都会这样
叫他们叫我全部丢掉。哎，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态，但是当每一届新的人进来之后，都跟我说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放在公寓里面，我们都用不到呢？我说，哎，所以你们并没有一个，我以为是外国人的共同习惯，二手的东西我们会继续用，没有哎、欸，
或是某些东西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会用到的那一种，
完全都没有，连洗发精跟沐浴露他们都不愿意用，然后甚至是对他们可能会唯一沿用的就只有那种柜子、
烤箱
、好像还可以，或者是那种就是桌上小型的那种文具柜。他们会用这个、但是其他连枕头啊然后一些毛毯啊他们都不愿意用，所以这些东西都得要全部丢掉的、对啊、然后我清了两天，清出来的量呢光是垃圾就有一张，就是大概脑海中有一个画面，就是一张长长的那种客厅的桌子，然后好，这张桌子的长度跟高度就是我整理起来的垃圾的量，
很多。
然后回收是大概三张这种桌子的量，然后大概都有我半身高啊，就是重复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好想象，就是我身高185，所以你想想看那个垃圾量跟回收量有多大。那我没有住在那边，我也不知道垃圾车什么时候来，所以我就想啊，索性。感觉好像时间快到了，我就把全部的东西带到楼下去，等一下车来了再说。好，我就全部清到楼下，然后这个整个公寓的，就是他们是一个社区，整个社区的大门摆满了我清出来的垃圾跟回收物。那个量多到就是感觉像是很多人把垃圾已经集中好了在等车子来载这样，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然后等到那个垃圾车快要来之前，我就发现哦，附近开始有居民们把垃圾跟回收慢慢清出来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投诉我们家客户的人，他是个欧巴桑。然后那种欧巴桑你看的就是不讨喜，他就是一定会 gossip 的那个脸。
OK,
你看任何人看到都会这样讲，这个绝对不是刻板印象哦，这个就是你看的哦，这个一定是
一个统计出来的结论。
对对对，统计学那个面相学也会说啊，这个就是三姑六婆像这样子。好，我就等到这个人出来了，我就想，好，我他妈要怎么弄你？你骚扰我客户骚扰半年，我要让你好看。好，垃圾车来了啊，我就丢垃圾丢上去，然后他就倒那个厨余，然后厨余倒完之后，他有一袋垃圾，有一点大袋，然后我就哦，下意识我就帮他提起来，一起丢上垃圾车。然后他就跟我说完谢谢之后，然后我就说，哎，那个小姐不好意思，因为都戴了口罩，然后我就说啊，小姐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你，就是那个回收要怎么丢？因为我才刚搬过来这一区，我不太知道要就是。这边的回收要怎么分类，因为我之前住另外一区，然后另外一区它纸类跟一般的回收物是分开来的。然后不是在自吹，但是就是我跟他比较起来相对年轻很多嘛。然后他一看就是哦是个年轻的男生。他就你知道 瞬间换了个脸色，然后连讲话的声音都变了。因为我们家客户是有录他骂人的声音给我听的，
哇，
然后他就马上就是哦，就是整个那个心态都转换掉。他说哦，啊，你刚搬过来哦，啊，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帮忙你啊，这样我可以帮你一起丢这样子啊。说 好，他就说啊，你是住我们这个社区吗？我说哦，不是呢，我是住在那个斜坡下去一点，就是左前方那一栋。他说他怎么来这边丢垃圾？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才刚搬过来，我不知道垃圾要怎么丢啊，我也不知道车子会从哪里经过啊，因为我看到有人把垃圾放在这附近，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干脆过来这边集中跟大家一起丢啊，顺便问问看有没有就是住在这边的人可以告诉我垃圾车几点来这样子。绝妙的谎言，
你竟然说自己绝妙。
真的，他听完这一段之后他就说哦，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一区齁，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位置只有这条路可以丢垃圾，嗯，啊，上面那条都不行了。他也很好心的指给我看，然后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但你刚搬过来，你先去整理你房子没关系，然后这边的回收我帮你处理。我说可是很多，因为之前的住户就是没有全部清完，然后房东，我现在的房东也很头痛啊。我想说就是反正我就是刚搬过来啊，就帮他清理一点。他说啊，你人真的很好，欸，没关系，这些我来帮你丢。
他这样讲，
半强迫他丢了他最讨厌的外国客户的所有垃圾。那些量是那些东西之重，就是我两只手没有办法好好的抬起一袋的量，然后大概有8到10大袋。
他答应之前有看到那么多吗？
他有看到我身后那一堆，可是他可能以为那一堆还有其他人的东西。
哦，他以为是
其他，不知
对
对，他以为我只是两大袋什么东西啊，都没有，然后后面的十大袋都是我的，哦，都是你最讨厌的外国客户的，但是你不知道。回收车来之后呢，我就远远的，因为我开车去，那天有点下雨，所以我开车去，就在雨中拖着那十大袋重到靠北的回收，想尽办法要拖上去回收车。回收人员看到了，就跟他说：“哎，阿尚啊，你这个哦，你可要快一点哦，你有点打扰到我们去下一个点的时间呢。”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再等我一下。”我就站在远远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个停车场，我就站在那边，然后仔细的端详了这一幕的发生。我没有拍下，因为我觉得再拍下有点可，就是有点可疑。
嗯，
我就远远的看着他把全部回收丢上车，然后淋了一整身的雨，然后他还是很开心的走回他的房子。
他想说啊，今天跟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了一段快乐的相遇。
我帮我们家的外国客户很好的报了一个仇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房东不知道这件事啊，房东不知道我诈骗他们管委会帮我丢回收这件事，啊，但是我已经跟他约好，okay. 就是7月底会去把房子退掉。
嗯，
然后我也大概想好一个讲法，就是你知道，就是啊，我们的外国客户这阵子也很抱歉啊，然后他们很抱歉在这里开 party 啊，给大家造成困扰这样子。看，两边都把人情做足了，
然后你该报的仇也报了。
没错，真的是有够爽的。我那天回来开了两瓶啤酒庆祝，真的是有够，
真是很高招哎，欸！你应该要开班授课才对，如何对付
邪恶管委会？
是的，
可是没想到你还要去帮他们自清那个公寓，我觉得你们好辛苦哦。
对啊，讲起来，我们有一点像是没有赚钱的恶房东，就是二手房东这样子，
嗯嗯，
二手房东把房子租给我们，然后我们把租好的房子就是转接让客户们住这样子。可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中间人，所以后续的整理，他们可能收好，他们觉得收好，就是外国人的准则，可能觉得他们收好，但是
他
们
的标准都好低哦。
对我们来说，那个等于没有收啊。
对啊，
对。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房子吧，
嗯，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概念，
嗯，
对， 说到垃圾，我有一件很不爽的事，也是最近发生的，就是我也是一样去帮客户退租，然后他们，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是刚好他们要起飞的前一天，
哇，
然后对对，我就有去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把那个房子整理好，是有，但是就是还有剩下一些垃圾要丢，他们跟我说就是那一天的晚上他们还有八点还有一趟垃圾车会把那些东西丢掉，结果没有，就是隔天他们要起，就是要离开的时候，他的那个计程车来载他，然后他就被那个也是类似像管委会或者是社区的人拦住，然后我的客户那时候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个人跟着他，然后好像跟他讲一些什么话，但是他听不懂，然后他就叫我跟他讲讲。然后那个男子他是说，诶，你们这个客户他在那个社区楼下堆了很多东西，就是可能要请他赶快
收那些，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诶，你这些东西是你等一下要上车的行李什么，我以为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些是行李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说对，所以我就这样跟那个男子说，我就说哦，这是他要搬家然后等一下要带走的东西，就是他的车子现在来了，就这些东西等一下就会被清走这样，所以那个男子就放心好。然后就是，然后那时候客户有跟我说他其实有还有一小袋垃圾啦，就是很小一袋这样，然后我就说那很小袋的话还是看你要不要就直接把它就是装上车然后拿去机场丢这样。然后他就说好，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因为那间公寓当初是我的 partner 去承租的，那他已经离职了，只是就是管委会可能有他的联络方式，所以他那时候就传来跟我说，诶，那个社区管委会人联络他说我们的客户有把很多东西留在那个社区他们那栋公寓的楼下，然后他叫我就是去处理一下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那我后来才打电话去，然后才发现靠，要他把超多垃圾给我留在那个公寓的门口，他还跟我说一小包垃圾而已，然后后来我要到那个照片我真的是要昏倒，就是不是一小包，是还蛮多袋的。
你有再拍一次照片给他说这不是只有一小包，
他想跟你说美国很大 you know 这样子，
我
气死，
天哪，
你们这些王八蛋。
对，王八羔子，真是
真的。那我当时要很担心，天哪，我该不会还要再杀回去他公寓所在地，然后帮他等到那垃圾车丢掉什么，就还好，就是管委会的人有联络到房东，然后房东就是有付钱给清洁阿姨请他帮忙收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就是还是好险花钱了事，只是我就觉得对，就是我就觉得很丢脸啊，就是就对房东跟对那个社区的人都很不好意思，就想说我们的客户这样子，那以后如果我还要再继续承租这个地方，他们是不是看到我们外国人就会觉得啊，他们就是
不好的印象，
对，我就觉得有够丢脸，就一直不停的帮忙道歉这样，然后跟房东说真的不好意思，那个费用我们会负担，
对啊对啊，就我们反正公司就让公司出钱，
好险我有多收他们一点钱，就是以防有这种突发状况，
先给他们先收起来再说。
我算他们水电的时候有多收一点点，因为我怕我算的不对。对啊，就多收一点。
那这个我可以讨论一下，未来可以讨论一下。对啊，多怎么加算水电的部分？
但我不会加算到很多啦，就是比如说我试算出来可能是。比如说水费它可能是223好了，我可能就会多收到250这样，就是收到一个整数，
而且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啊，因为总不能试算出来是200多然后你给他收1000块，这种就真的会被
投诉，这个是太过分了。
对啊对啊， 我就有多收一点这样。然后因为电的话，电比较贵，所以就是电的话我就有多加一点，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试算出来的时候，哦，他们刚好那一期的电费刚结算过一轮，然后他们离开的那一天距离上一次结算可能才差四五天而已，可是他那四五天就是我打去台电跟他说我们用了几度，他说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他们四天就用这么多电。我就说对，就是那个指针没有指在中间，它就是指在那个数字上面，所以我一定没有错，我一定没有看错这样。对对对，然后他就试算那个金额给我看，好像是什么，不知道是诶400多块还是什么的吧。对，反正可能对台电来说，就四天用这么多度很多这样，
就不要理
他们。然后我好像也是
他们出，
对对，我好像就是也多收了不知道300块还多少。
收吧收吧，该收都是要收的，给他收爆。
不要像我们还要自己贴钱。
对啊。
好辛苦哦，
很倒霉。你有贴钱过吧？
有啊，我每年的暑假都在亏钱啊。哎这是很痛苦的回忆。
嗯，
这也不能报账，因为其实你也跟他们收了那个预算的那个度数的电费。
嗯，
可是到他们真的要走的那一刻之前，他们都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疯狂的用电。
嗯，对啊，
我有遇过，我已经跟他，就是我跟台电算好电费，然后明明他们再过两天就要走了，你把那个电费单就是除以天数这样子下去算，一天可能也没多少钱吧，然后就跟他就是加收，因为他们还在待两天，就收了那两天的份。没想到等到他们走后，我回去把插头全部拔掉，后来收到电费单居然还要1000多块。我说哇靠，两天呢，欸，怎么用的？
应该冷气都开24小时才会这样。
把吹风机也一直开着，然后丢进水里面，是这样的吗？
好扯哦，
很夸张。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届的暑假，我自己一个人大概亏了快6000块吧。
嗯，
就是光是电费、水电再加网路费，有人忘了留网路费给我们。
嗯，
然后我们收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收，我们有收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上一期没有缴啊。
嗯，
而且也不是一两个人一两间没有缴而已，就是还蛮多间啊。网路费这个就很定额嘛，你要嘛就是800多块，要嘛就是600多块。
嗯，
那个数目是都不小，有时候电费跟水费是些许的误差，这个都还可以自己吸收，那个一口气下来就将近1000块，真的吃不下来。
对啊，电费啊，网路费那种都很多欸。
对啊，所以我这个暑假这一批的钱基本上就是用年终去把它抵掉。
听着好悲伤哦。
真的很悲伤啊。
难怪这份工作流动率这么高。
欸，那些流动的人应该是没有真的亏到钱吧。
对，他们还没有亏到，他们就先很识相离开。
对啊，
这很适合去买股票做投资哦。
我觉得
都设得很
好，处理房子的事情真的是最头大的。
嗯，
最讨厌。然后就是水电那种，如果有房东他帮忙算好的话，那我就按照那个钱下去收。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要我们自己去结算。然后这中间就是如果有误差的话，好像真的只能自己吸收欸。
对啊，
你有遇过二房东吗？嗯，BK
我的好像没有你们这么可怕欸。我只有我那时候那个念欸，就是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搬到市区来住的时候，那时候找房子嘛，然后那个房东他们就是正在整修，因为他们很喜欢去老公寓嘛，然后直接买一户之后就把那一户隔成那种隔套， 然后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装潢的差不多，就是最后在收尾。但那时候我就很直接阿萨里的就下定金，就是说哦，我要租这间。但是反正总之住了几个月之后，某一天那个老房东就来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把你青年首贷名额给我用，我可以让你每个月减租500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我有听错吗？你在跟我提出一个我把青年首贷的这个名额让给你吗？他就还很认真说，对啊，我觉得你很有义气，你那时候来看一下房子马上就下定，我觉得我很有缘分，我也很照顾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易啊其实你也不会亏到。我想说，哇干，你一个月才让我少500，然后呢你就是赚那个好几百万的钱欸。但反正最后我还是没有答应他。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想说这我听到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这个阿伯他怎么。
我有个结论，就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对，的确是欸。就是其他人真的不能对他怎么样欸。
对，
然后他也没有犯法。
他没有啊，他没有。
对啊，
他们就因为他们那个房东他自己家里就是在做装潢的，所以他们其实很赚欸，他们就很懂得就是去到处找那种老公寓，然后再买，然后再装潢，再出租，好好哦，
好可怕啊这些人。
但后来那个老房东老了之后，他就把房子就是交接给他的两个还三个儿子去管，然后就是通常你一定不会希望跟房东维持那种很不好的关系嘛，反正就是逢年过节反正就是说来问候一下什么的。但房东人也很好，就是后来的那个儿子房东也很好，一直到我要退租去跟他点交房子的时候，就是他就突然间开始对我，我自己感觉到我被言语上的有点性骚扰了。就是那时候他就开始莫名跟我开始分享说，哦，你以后我们要保持联络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像是之前啊，另外一个女房客，她啊跟她男朋友性生活的问题都会跟我分享欸。她就一直跟我分享说什么她男朋友很想要，可是那个妹妹她不想要，然后她男朋友都会逼她啊。啊，我都觉得女生好辛苦哦，啊你有这种烦恼你一定要跟我分享啊，我都把你当妹妹一样。我想说我干，我跟你分享这干嘛啊。就是、
房东是想去代劳吗？就是跟他男朋友，
就是他在我这边租了大概超过5年以上，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对我说过类似刚刚那些很愉悦的话。然后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警铃大作。我那时候就一边在跟他，就是因为他后来就一直试图把话题转到我的性生活，我就想说，我操！谁要跟你分享我的性生活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边那边就是再把话题再带回到他之前那些房客，然后我就一边在眼就是偷看我的比如说包包放在哪，因为那时候房子基本上已经清空了嘛，我只是要给他拿回我的押金，然后我就在脑中盘算我等一下的就是要从哪边撤退
逃亡路线。
就是讲完这个就是跟性有关性生活有关的话题之后啊，不然讲他又开始讲到说啊，我知道你啊也一直都过得很辛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一个瞬间他就突然间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就这样把我的手腕这样抓过去，然后看着我的手表。我想说干是看是看三小啊，然后他说你看你真的过得很省，因为我当时手上戴了一只卡西欧的这种皮的手表。那我就想说看我手表在看到底要干嘛、啊、然后我就是他手话有放开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没办法再多待了，然后就赶快押金拿之后我就赶快走了，就是安全的离开了。然后后来他在传讯息就是那种逢年过节问候的一律不回，就是我人生近期比较印象深刻的性骚扰就是这一次了吧。
好恶哦、喔！
天
啊，他不知道房间放什么怪的东西。
我很怕他装摄影机耶、欸就是。
对啊，我刚刚也是这样子想、欸、
而且他讲到说你生活过得很苦，我就想干他该不会装摄影机吧？
对啊，他怎么知道你生活过得很苦？
我只知道走廊有一个摄影机。对，我不知道我们家没有。
你知道买一个摄影机可能不太划算，他可能会买很多个，有个打折团购。 对呀、啊，很可怕哎、欸，什么烂东西啊！嗯、
而且他有女儿的人呢、欸，他以前就是、嗯、比如说遇到了，他还跟我聊说他女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以前已经三不五时就说哦，我把你当妹妹一样。我想说谁要当你妹啊？
他是骗子看多了吧？
我不知道他那天是不是
这样讲。
什么睾丸素冲头还是什么之类的吧而且我那天没有，我那天是因为就是虽然是周末，但因为白天有工作，所以我那天是穿得很正式的状态，我没有穿什么很短或很露或什么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上班族的状态去见他的。然后
正好满足了他某种癖好。
真的假的？哦，是因为这个关系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这可能这个应该说得过去吧，就是有很多男人对于
开关打开了，
职场女性会有一个莫名的憧憬。
OK， 好吧，原来在这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房东他有这种癖好，
可是就很不应该啊！这哎，你如果喜欢看单纯装扮，你叫你老婆穿就好了，就是真的没有必要去骚扰外面的人、欸。
嗯。
就是有这种人，让男人的地位越来越低，
污名化，让那些男人污名了。
对啊、
你错，
我们什么都没做，就被化为同等这样子。
为什么啊？为什么男人，而且是大部分是老男人吗？就是老男人是不是就会这样？人男人变老，
他们真的会，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只要开开黄腔是幽默，女生就应该要买单嘞。很多老男人都会这样子想。
我觉得太扯了，
真的是太过度的那种大男人主义耶，
而且会假装他是关心你，
都会这样讲，我把你当自己人，
我把你当妹妹，
对，
你性生活不美满你跟我说，
没有人会跟妹妹讨论性生活，
谁你他妈跟你讨论我性生活啊，
连我表妹的我都不想问，你更别天哪、啊
对，就是最我遇过的恶房东，就是他吧？有没有到恶？但是就是在那一刻觉得
变态房东
被骚扰了，被骚扰了。对，
没错。
但是我觉得跟你们两个位比起来，我可能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我只有受到那大概半小时的折磨。但是你们是长期的。
你当时就危险度而言，你那个是最高的。
对
哦、你当时跟他在一个小空间独处、欸，
对，
而且还对你动手动脚，
对，而且他可以抓得住你手腕，他就可以把你整个人压制住，
的确
很可怕、欸，这很可怕，
我没有想到会变成这种可怕的那个，但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吓到了，就觉得真的要跑，我要怎么跑？对对对，所以陈小姐，如果你以后需要跟男房东见面的时候，请务必小心。
没错。
我早上这时候我都会带朋友去、欸、就是我不会单独去。
嗯嗯
嗯，
我也是，我也是。但因为他房东平常也是蛮正常的一个人，殊不知在最后面的三十分钟整个会崩坏。
嗯，
你知道男人嘛，总是很擅长在最后那几分钟把事情搞砸，
还是他觉得反正以后不会见面，
他可能想说反正以后不会见面了，哎、欸，不对，他可能想说反正你要退租了，不然我就来孤注一掷、
嗯，孤注一掷都来，
哎、欸，真的哎、欸，就是男生在某些奇怪的点上面就会觉得，哎、欸，不然我就下定决心的试一试这样子，那多半这个都是最糟糕的决定。
色胆，
对，
色胆，
对，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借着色胆去做
色胆包天，
对对对，哎，真的很爱
这样，很爱这样，
就是很爱这样子的、欸、男生。
租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合约很重要啊。
对对对，
嗯，
我记得那个去年在看其他同事他们签回来房租合约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错误，就是因为通常你会在上面写我要付押金多少嘛，然后那个合约它是一个制式范本，所以它在金额部分已经有大写的国字帮你空格空好，比如说空格万空格千，然 然后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同事，他就是押金应该是要给20000吧，他就在空格万的地方他填上了阿拉伯数字的2然后4个0，
20000耶、欸、
What？
对，
天哪，可以私讯我是哪一位可爱的同事吗？
就是最近惹恼我那一位
哦、OK OK
我有点脱节，我不太知道，晚点
私讯、哦、没关系，我们之后帮你更新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签合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就是我们刚录音录到一半，然后网页就停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又抢救回来重新录音。哎，没有抢救啦，我们刚刚的录音档都有留着，只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做个结尾。
我的嘎仔，
你看你的嘎仔、欸、天哪，我刚心脏都停了，好可怕、啊、
哎，那我补一个让你安定的东西吗？
什么？
就是、
你该不要
不是
故事吧？
不是二房东，但就是他租给我的房子怪怪的，然后不是我一个人觉得怪。
这是福利达可以听的吗？这是陈小姐可以听的吗？
陈小姐应该可以听吧？
我可以先静音啦，啊，你们讲好了，就是再打字给我看，这样。
好好好，
好
好
，OK。好，就是 OK OK， 要开始了，要开始了，好、欸，就是我提到说，大学那时候自己搬出去外面住，然后房子就是只有房租2000块，然后一整栋楼都是空的，然后我住在3楼，啊，我房间里面的落地窗就是有一个洞在上面的那个房间，然后我一开始是想要住在2楼，因为2楼，空间比较小，比较不会那么空旷，然后也采光度也算还不错，所以一开始有想要睡2楼。不过它的2楼是它房子是狭长型，那2楼呢正前面就是靠比较靠外侧的那间房间是合适的那种，就是有架高起来的地板。可是那个材质不是很 OK，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睡地板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再来就是从那间房间走出来之后，是有一个窄窄狭长的一个像客厅的盖那个构造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一间厕所，那厕所呢再往后一点就有另外一间房间，然后厕所的这个厕所的有两个门，一个门是连接着那个客厅，然后另外一扇门就是连接到后面那间小房间。后面那间小房间呢，它的窗户基本上你打开，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后面那一户人家的房子，就他们家里面的情况，就是非常近，它就是非常非常窄的防火巷。我住那边，我发现这个格局有点小。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搬到3楼去睡，然后就在当时打工的地方，然后同事就问说，哎，我们听说你住了那间房子，那你有觉得怪怪吗？我就你这样问我代表那间房子一定有问题。好，我就问了他们说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他说之前有一个女老师，不是自杀，她是那个女老师也是住那间房子，可是她是住在2楼，因为她就是住在后面那一间比较小间的房间。她说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一定有一个人会低头站在她的床边，这样盯着她看。每天晚上，从她住第一天开始，每天晚上都会低头一直看着她。然后他有一次醒来有发现，可是那就是一个黑黑的影子而已，就是一个人形的影子会这样低头低着他看。那他觉得就可能还好，因为他有一次也是睁眼看到那个东西了，可是那个东西也没有做什么反应。然后一直到后来他又大概住了快3个月左右，他就想说我就累一点，然后我就开着灯睡觉应该就没问题了。那直到他有一次睡一睡，从半夜惊醒，发现他灯被关掉了。他一个人睡，然后发现灯被关掉了。
谁会关
对，然后她非常紧张，她就打电话，就是叫她男朋友赶快从高雄下来陪她睡觉。然后男朋友说：“那你要不要干脆就回你自己的家睡觉，不要再住这边？”可是因为她的家离工作的地方真的有点距离，就她说她晚上还是选择睡在那边。所以接下来又大概快要三个月，是她男朋友每天下班之后，就是会到工作的地方接她，然后再回他们租的那一间，就是二楼后面那间睡觉。她后来是真的受不了了，所以她就搬出去，然后那间房子又这样子空了快一年，然后就是换我搬进去。啊，我睡三楼，然后三楼再往上就是顶楼。顶楼就是他一扇那种铁门打开，然后就直接是楼上的天台这样子。所以也楼上天台呢就是一般那种住户大家都连在一起，中间只有矮矮的围墙的那种形式。啊，我因为这整栋楼没有冷气，所以我希望可以让空气对流。平时我都会把楼上就是往顶楼的那一扇铁门打开，所以就让空气就是这样子吹，就是让风这样吹进来。然后那是某一天我在房间里面就是在打电脑，啊，我是面对的，我的电脑是面对的墙，然后我的左后方是我房间的房门。然后那一天电脑打一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个感觉，我想要转头去看，但是我人生做过，也做过不少不好的决定，但是那个决定是我觉得数一数二极度不 OK 的。我一转头之后，发现有一个东西，它从顶楼走下来，就是我推测它从顶楼走下来，因为它的头是在我房那个什么房门框的最右上角，也就是靠着楼梯的那一侧。他的头是有点就是低头然后探进来门里面这样子，这样看着我，可是没有脸，就是一块有点白白的东西这样子探。我现在也起鸡皮疙瘩，因为当天我真的是吓到，我那次吓得比1201的膝盖还要严重，我真的是整个傻住。我就默默把头转回来，然后就开始点开影片，然后放超级大声，然后我都一直不敢转头，我的背脊在发凉，我完全整个人一直在冒冷汗，我感觉到我连握滑鼠的手都是湿的。然后真的后来待了快就坐在那边僵直的坐了快要三个小时，我后来想应该可以了，他应该不会看我看那么久。好，我就把荧幕稍微瞧一下，然后用荧幕的那个反射的镜面去看看，就是门框上面的那个东西还在不在？那就还好不在，我就赶快就是去把我的门关起来。我关我的房门，因为我没有那个胆走出去把楼上的顶楼的铁门关起来。我想，如果他走到楼下呢？啊，我把顶楼关起来，他不就出不去了吗？这样好像不太对。对，我就把我的房门关起来，然后我就那一整晚上我也都不敢出我的房门，我也没有上厕所什么的，我就这样静静的反锁我的门，然后又坐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影片开了就是放着一整晚都不去动它这样子。所以我睡那个地方有个习惯，我的影片是没有间断过的，我的美剧电影是24小时连续放送，因为我很担心只要过于安静是不是会听到什么声音。啊，后来顶楼那边我变得有点不敢去，所以我就开始把我的衣服晾在二楼，就是二楼比较靠外侧的那一间，因为那一间太阳也照得到，所以我衣服洗完之后我就拿去那一间，然后我有个那个像是衣架的，我就可以把衣服晾在那边。啊，是某一次晾晾晾晾晾着晾着，我就突然就是又有一个不好的预感，我就想要转头看看房子，就是这个房间的天花板的某一个角落，我就想要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人叫我要看的样子，然后我就转头上去看，就看到一张小小的粉红色的纸， 就是长条状的纸，然后我就走近下去看这样子，然后纸上面有写字，是那个敕令，就是一般就是有看过那个僵尸电影，然后不是贴在那个僵尸头上，就会写敕令，然后底下巴拉巴什么的。对，那张纸应该本来是红色才对，可是它就褪色褪到变成淡粉色，然后有点皱皱的，因为有湿气，然后就变得皱皱干干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那张纸，就完蛋了，这个地方一定有出过什么事情，或者是不是出什么事，是单纯就是。因为风水或者是地理位置不太对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容易让就是好兄弟们会容易经过你的房子。对。啊
是哦。
看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哦，那好吧，那看来我要鼓起勇气上天台才对了，我不应该待在二楼。仔细想想，他二楼当时那间房间有一点冲到对面的巷子。
嗯。
然后这个是我后来因为晚上都会在外面，就是在我住的外面那边慢跑。我某一次突然跑到对街的巷子里面，我想要看看从那条巷子看出来的景色是什么。然后因为我学妹住那边，就是有一次陪她散步回家，才突然发现说，诶，原来我住的地方就在他们巷子出来的位置。所以我就走进巷子里面，然后就是往外看，就发现巷口就是直接冲到那个房间大概有一半的地方。然后那个位置刚好就是，从窗户穿过去，然后就穿到就是靠外侧那一间房间的房门，刚好就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像是走廊的形状这样子。就是它的巷口跟我二楼那间房间的房门是完全吻合，就是刚好那个方框形，然后长廊嘛，就刚好这样直接是工整的对仗，对对对。是在想那一张符可能就是为了要挡煞，啊，我也发现了，原来在二楼的那个，就是每一层都有个小阳台，然后二楼的那个小阳台，它在阳台的那个墙壁上，围墙的墙壁上面其实是有一块小块的八卦镜，就是那边真的有路冲，真的有去冲到，所以才会放那块八卦镜在，就，然后后来那个房子又住了快两年吧，就是又在租了快要两年，直到我要当兵我才搬，就是从那个地方搬走。
天
哪，
你居然可以住这么久。
嗯，
你先把陈小姐 Q 进来。
好的。
可是你在那边可以住这么久，你很厉害。
因为仔细想想我很多时间没有住在里面，大家可以去听第二集。
哦，原来是那个时段。
对对对，所以后来想想，哦，我可能就只有周末
才会去住，到
待在家里会比较怕，其他时候就还可以。对，
很好，
谢谢当地那些善良的姐姐们
的照顾，
收留了我。
陈小姐回来了吗？
回来了。
欢迎回来。
对对，刚刚那个信号也没听耶，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怕，
因为连我自己重新讲一次，我刚刚也是全身都是鸡皮疙瘩维持的状态。
好，最后大家有什么跟房东过招的叮咛给大家吗？
然后如果发现墙壁上面的那个油漆可能有很多次补过的痕迹，可能有的人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补得很仔细，但是有的人不会，有的房东不会，所以墙壁上面会有多次那种粉刷过的痕迹的时候，那你那间房子要小心，它湿气一定很重，就可能会，你可能住一住啊，然后你可能那种梅雨季的时候，它的房子可能是油漆会剥落啊，然后说不定里面是壁癌，这个对健康影响非常的严重，这个一定要好好注意，而且说不定你要退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哎，我租给你的时候没有壁癌啊，那壁癌你给我弄的，处理壁癌很麻烦的，我就要你就索赔你一大笔金钱。
可是壁癌的房子到底要怎么办？因为基本上你的那个会有壁癌就是因为你的墙壁本身已经有 裂缝了嘛，所以雨水或是湿气才会从外面一直渗进来啊。那你房子除了整栋都打掉之外，应该没有别的方法吧？
现在有一种特殊的油漆，
嗯，
可是它其实就是房子，你的房间内侧它会帮你上这层油漆，先弄一个防水层，然后再加油这个特殊油漆，但是它还是要到你的房子的外侧去做防水的补强。
哦，
不然的话
还是要从外层下手。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你总不能只是把你的房间包了一个塑胶套，你的外层有破掉的地方，你也要把它罩起来才行。这个处理非常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裂缝的问题，是它当初盖的时候就是有多多少少混到一点海沙。
真假？
嗯，这个很常有。
我的家基本上都是就房间都是壁癌，我从小到大都住在壁癌的房子里。
天哪，
我也是。
欸，OK，
现在也是吗，陈小姐？
对啊，给你们看我的天花板。
哎呦，
没错没错。
天哪，这个真的不行欸。
房间就这样啊，
我也是这样子的房间，嗯，然后更严重一点，这样
这个都会有落尘哦。
我现在还好，因为现在我们三楼盖起来了，所以就是比较没有这么严重，就他没有继续再变更差这样。
哦，
对，
不然如果真的担心的话，会建议就是在，嗯，
买房子。
不是啊，买房太贵，就是搭一个那个轻钢架，然后让他放那个隔板。
哦，
对，像我现在的房间，我就是请人家做轻钢架隔起来。
原来
那个真的挺好用的。
大家再见，希望大家不要再遇到二房东了。
对，
没错。
然后记得要多喝水哦。
对啊。
哦，对，夏天来了，大家要多喝水。
千万不要捡便宜哦。
捡便宜，说在哪方面？租房子吗？
租房子是吗？啊，水的钱一定要花，好不好？多喝水，真的。
多喝水，杨先生要多喝水。
啊，
没错。
希望杨先生有在仔细听。
郑重的呼吁杨先生，不要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抹茶拿铁就是抹茶拿铁，它不是水。
就到最后变成开始那个各种对杨先生的呼唤。好的，那我们下一集在空中相会啦，拜拜，
拜拜，
拜拜。